洪武二十一年，奉诏调集东昌藩兵征讨曲靖，藩兵中途反叛，冯胜镇守永宁安抚他们。洪武二十五年，命令登记太原、平阳的百姓为军，设立卫所屯田。皇太孙立为太子，加封太子太师，与尹国公傅有德在山西、河南练兵，各位公侯都听从节制。当时下诏列出望重的勋臣八人，冯胜位居第三。太祖年事已高，多猜忌。冯胜功劳最多，多次因小过失失去皇帝的心意。蓝玉被诛的那个月，召回京师。过了两年被赐死，几个儿子都不能继承爵位。而冯国用的儿子冯成积累战功在云南，累积官至右军左都督。纳哈出是元朝穆华黎的一孙，任太平路万户。太祖攻克太平时被俘，因为是名臣后代，对他待遇优厚，知道他不忘元朝，资助他北归。元朝灭亡后，纳哈出聚集军队在金山畜牧繁盛。皇帝派使者招抚小玉他，始终不回报，多次侵犯辽东，被叶望击败。冯胜等大军压境，于是投降，封为海西侯，跟随傅有德征讨云南，途中去世。儿子察罕改封为沈阳侯，因蓝玉档案被处死。傅有德祖先是宿州人，后来迁居砀山。元朝末年，跟随刘福通的同党黎希喜进入蜀地。黎希喜失败后，跟随明玉珍，明玉珍不重用他，逃到武昌，跟随陈友谅，没有什么名声。太祖攻打江州，到达小孤山，傅有德率领部众投降。太祖与他交谈，认为他奇特，用为将领。跟随常遇春救援安丰，攻取泸州。返回后，跟随在鄱阳湖作战，驾青州挫败陈友谅的前锋，身受多处创伤，作战更加卖力，又与诸将在金江口截击，陈友谅战败而死。跟随征讨武昌，城东南的高关山俯瞰城中，汉兵占据那里，诸将互相看着不敢上前。傅有德率领几百人，一鼓作气夺取了他。刘建射中脸颊，穿透肋部，并不沮丧。武昌平定后，被授予雄武卫指挥使。跟随徐达攻拔泸州，另率军攻克夷陵、衡州、襄阳。攻打安陆，身受九处创伤，攻破城池，擒获其将领任亮。跟随大军攻下淮东，在马罗港打败张士诚的援兵，缴获战船千艘，又在安丰大败援江竹贞。同路巨镇守徐州，阔阔铁木尔派将领李二来进攻，驻扎在林子村。傅有德估计兵少不能抵挡，于是坚守壁垒不交战。侦察到敌人正在分散抢掠，便率二千人逆河而上到达吕梁，登陆攻击，单骑奋硕刺死其将领韩毅，敌人战败逃走。估计他们还会再来，急忙返回，打开城门在野外列阵，卧戈以待，约定听到鼓声就起身。李二果然到来，鼓声响起，士兵腾跃搏战，攻破并擒获李二，被召回，晋升为江淮行省参知政事，撤下御前徽盖，吹吹打打送他回家。次年跟随大将军北征，攻破宜州，攻下青州。元朝丞相也速来援救，用轻骑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，奋力击败赶走了他。于是攻取莱阳、东昌。次年跟随平定汴梁、洛阳，收复各山寨。渡过黄河，攻取魏辉、张德，到达临清，俘获元江作为向导，攻取德州、沧州。攻克元都后，侦察巡逻古北隘口，守卫卢沟桥，攻取大同，返回攻下保定、真定，镇守定州。跟随攻打山西，攻克太原。阔阔铁木尔从保安来救援，一万骑兵突然杀到。傅有德率五十骑兵冲退他们，成夜袭击其营寨。阔阔铁木尔仓促逃走，追到土门关，俘获其兵马数以万计。又在石州打败贺宗哲，在宣府打败托列伯，于是西行会何大将军围攻庆阳，率偏师驻扎灵州，遏制其援兵，于是攻克庆阳。返回后，赏赐白金和锦缎。洪武三年，跟随大将军直捣定西，大败阔阔铁木，调兵伐蜀，率领前锋出一百八渡，夺取略阳关，于是进入勉县，分兵从连云战合攻汉中，攻克了他。因粮饷供应不上，回军西安。蜀将吴友仁侵犯汉中， 傅有德率3000骑兵救援，攻打斗山寨，命令军中每人点燃10支火炬布满山上，蜀兵惊慌逃走。这年冬天，论功授为开国府运推城宣吏武臣、荣禄大夫、柱国、同知大都督府事，封为颍川侯，食禄1500石，赐予侍权。次年充任征虏前将军，与征西将军汤和分道伐蜀。汤和率领廖永忠等以水军攻打瞿塘，傅有德率领顾石等以步兵骑兵从秦州、陇州出发。太祖告谕傅有德说，蜀人听说我西伐，必定会调动全部精锐东守瞿塘，北阻金牛，以抵抗我军。如果出其不意，直捣接州、文州门户，既已摧毁，复兴自然溃散，兵贵神速，只怕不够勇敢罢了。傅有德及时到陕西，集合各军生，沿出兵精牛道，而暗中率兵奔向陈仓、攀援岩谷，昼夜行军，抵达接州，击败蜀将丁士珍，攻克其城。蜀人切断白龙江桥，傅有德修桥渡江，攻破五里关，于是攻拔文州，渡过白水江，直奔绵州。当时汉江水涨，不能渡河，便砍伐树木，制造战舰，想将军威传到瞿塘，于是削木为牌数千个，写上攻克接州、文州、绵州的日期，投入汉水，顺流而下。蜀地守军见了，都土崩瓦解。开始蜀地的人听说大军西征，丞相戴寿等人果然率领全部兵马守卫瞿塘。等到听说傅有德攻破接州、文州，直捣江油，才分兵救援汉州，以保卫成都。援军还未到达，傅有德已经在城下击败了守将向大亨，对将士们说，援军远道而来，听说向大亨被击败，已经吓破了胆，没有什么作为了，迎击援军，大败他们。于是攻占汉州，进军包围成都。戴寿等人用象兵作战，傅有德命令强弩和火器冲击，自己身中留箭不退，将士们拼死作战，大象反身逃跑，踩踏死的人很多。戴寿等人听说他们的君主名声已经投降，便登记府库粮仓，反绑双手到军营门前投降。成都平定，分兵巡视尚未攻下的州邑，攻克保宁，抓获无有人送到京城，蜀地全部平定。傅有德攻打汉州时，汤和还驻军在大溪口，后来从江流中得到木牌才进兵，而戴寿等人撤走他们的精兵向西救援汉州，留下老弱士兵守卫瞿塘，所以廖永忠等人能够乘胜直捣重庆，迫使名声投降。于是太祖撰写《平西蜀文》，盛赞傅有德的功劳为第一，廖永忠次之，军队返回，受到上等赏赐。洪武五年，傅有德人征西将军冯胜的副将征讨沙漠，在西凉击败施腊罕，到达永昌，击败太尉朵儿只巴，缴获马牛羊10多万，攻略甘肃，射杀平章不花，迫使太尉索纳尔等人投降，到达瓜沙州，缴获金银印信及各种牲畜20000而回。当时军队分三路出击，只有傅有德获得全胜，因为主将冯胜犯了小过失，赏赐没有执行。第二年又出雁门关，担任前锋，抓获平章邓贝罗天木，返回镇守北平，陈述五件应当办的事，皇上都听从了，被召回，跟随太子在金山讲习武事，增加年禄1000石。洪武九年，在延安击败并擒获伯颜帖木，降服了他的部众。皇帝将要征讨云南，命令傅有德巡视川、蜀、雅、播等地，修整城墙，修缮关隘桥梁，凭借军威降服了金柱、普定等山寨。洪武十四年，傅有德任大将军徐达的副将出塞，征讨哪儿不花，渡过北黄河，袭击辉山，斩杀俘获很多。这年秋天，担任征南将军，率领左副将军蓝玉、右副将军穆英，统领步兵骑兵30万征讨云南。到达湖广，分派都督胡海等人率领5万士兵由永宁直奔乌撒，而自己率领大军由陈州、元州直奔贵州，攻克普定、普安，降服各苗蛮部落，进攻曲靖，在白石江大战，擒获元朝平章达里麻。于是攻打乌撒，沿着格孤山向南行进，以打通与永宁部队的联系，派两位将军直奔云南。元朝梁王逃跑自杀，傅有德在乌撒筑城，各蛮族前来争夺， 奋力攻击击败他们，夺得七星关以打通毕节。又攻克可渡河，降服东川、乌蒙、芒布等蛮族。乌萨个蛮族再次反叛，征讨他们，斩首三万多级，缴获牛马十多万，水西各部都投降了。洪武十七年，论功晋封为隐国公，实禄三千石，赐予世权。洪武十九年，率领军队讨伐平定云南蛮族。洪武二十年，任大将军冯胜的副将，在金山征讨纳哈出。洪武二十一年，东川蛮族反叛，又担任征南将军，率领军队讨伐平定他们。移兵讨伐越州叛军首领阿兹。第二年，洪武二十二年，在普安击败他。洪武二十三年，跟随晋王、燕王征讨沙漠，擒获哪儿不花，返回驻扎开平，又征讨宁夏。第二年，担任征虏将军，在北平守备边防，又跟随燕王征讨哈者舍利，追击元朝辽王。军队刚出发，突然命令班师，敌人没有防备，于是秘密率军深入到达黑岭，大败敌军而回。再次出征，在山西、陕西训练士兵，总管屯田事务，加官太子太师，不久遣送回乡。傅有德性格刚烈勇猛，身经百死，从偏将到主帅，每次作战必定身先士卒，即使受伤，作战更加努力，因此所到之处都建立功勋，皇帝多次下诏褒奖慰劳。他的儿子傅忠娶了寿春公主，女儿是晋王世子朱继熙的妃子。洪武二十五年，傅有德请求赐给怀远的一千亩田地，皇帝不高兴地说，俸禄赏赐不薄了，又侵占百姓利益，是什么道理？你没有听说过公一休的事吗？不久，担任宋国公冯胜的副将分巡山西，在大同、东胜屯田设立十六个位。这年冬天，再次在山西、河南训练军队。第二年，一起被召回。又过了一年，洪武二十七年，被赐死。因为公主的缘故，录用他的孙子傅彦名为金吾卫千户。弘治年间，晋王为傅有德的五世孙傅婴援引六王的先例，请求承袭封爵，交给礼官讨论，不允许。嘉靖元年，云南巡抚都御史何孟春请求建立祠堂祭祀傅有德，诏令许可，命名为报公。廖永忠是朝鮮人，楚国公廖永安的弟弟，跟随廖永安到巢湖迎接太祖，年纪最小。太祖说，你也想要富贵吗？廖永忠说，能够侍奉明主，扫除寇乱，名垂青史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太祖赞许他，担任廖永安的副将，率领水军渡江，攻占采石、太平，擒获陈野仙，击败蛮子海牙和陈兆仙，平定吉庆，攻克镇江、常州、池州，征讨江阴海寇，都有功劳。廖永安陷落在张士诚处，让廖永忠继承兄长的职务，担任枢密千院，统领他的军队，攻打赵普胜的乍江营，收复池州。陈友谅进犯龙江，廖永忠大声呼喊，冲入敌阵，各军跟随其后，大败敌军。跟随征讨陈友谅到达安庆，攻破其水寨，于是攻克安庆。跟随攻打江州，江州城临江，守备非常坚固。廖永忠估量城墙的高低，在船尾建造桥梁，名为天桥，让船乘风倒行，桥搭靠在城墙上，于是攻克了江州，升任中书省右丞。跟随攻下南昌，救援安丰，在鄱阳湖作战，突破包围，拼死战斗。敌将张定边直接进犯太祖的船，常遇春用箭射跑了他。廖永忠乘坐快船追击并射箭，张定边身中一百多箭，汉军死伤很多。第二天，又和于通海等人用七艘船装在芦苇，乘风放火，焚烧敌军楼船数百艘，又用六艘船深入泊战，再旋转绕出，敌军惊叹为神。又在金江口截击，陈友谅战死。跟随征讨陈李，分兵在四个城门设置栅栏，在江中连接船只形成长寨，断绝其出入，陈李投降。回到京城，太祖用漆牌写上公超群江，智迈雄师八个字赐给他，悬挂在门上。后来跟随徐达攻取淮东，张士诚派水军逼近海安，太祖命令廖永忠回兵到水寨抵御，徐达于是攻克淮东各郡。跟随征讨张士诚攻取德清，进而攻克平江， 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，不久担任征南副将军，率领水军从海路会合汤河，讨伐迫使方国珍投降，继而攻克福州。洪武元年兼任同知詹事院事，平定闽中各郡，到达延平，击败并擒获陈友定。不久被任命为征南将军，以朱亮祖为副将，从海路攻取广东。廖永忠先发书信小谕元朝左丞何真，分析利害。何真立即上表请求投降。到达东莞，何真率领官员出营。到达广州，迫使卢左丞投降。擒获海寇邵宗瑜，列举他的残暴罪行后斩杀。广东人非常高兴，迅速传谕九真、日南、朱崖、丹儿等30多个城池，都交还印信，请求派官管理。进军广西，到达梧州，迫使元朝打鲁花赤败筑投降。寻州、柳州各路都攻下，派朱亮祖会合杨景，收复未攻下的州郡。廖永忠率兵攻克南宁，迫使象州投降，两广全部平定。廖永忠善于安抚百姓，怀念他的恩惠，为他建立祠堂。第二年9月回到京城，皇帝命令太子率领百官在龙江迎接慰劳。入朝觐见后，又命太子送他回府地，再次出征，安抚平定泉州、漳州。洪武三年，跟随大将军徐达北征，攻克察罕瑙，返回封为德庆侯，食禄1500担，赐予仕券。洪武四年，以征西副将军身份跟随汤和率领水军征讨蜀地。汤和驻军大溪口，廖永忠先行出发，到达旧魁府，击败守将邹兴等人的军队，进至瞿塘关，山高水急，蜀人设置铁索桥横在关口，船只无法前进。廖永忠秘密派遣数百人携带干粮和水桶，抬着小船翻山越关，到达上游。蜀地山上多草木，命令将士都穿青色蓑衣，鱼贯行走在崖石间，估计已到达，率领精锐部队从莫叶渡出击，夜里五更分两军攻打其水陆寨。水军都用铁包裹船头，放置火器前进。黎明，蜀人才发觉，出动全部精锐来抵抗。廖永忠已经攻破其陆寨，会同抬船出江的将士同时发动，上下夹攻，大破敌军，邹兴战死。于是焚烧三桥，砍断横江铁索，擒获铜钱蒋达等80余人。飞天章、铁头章等人都逃走，于是进入魁府。第二天，汤和才到，便与汤和分道进军，约定在重庆会合。廖永忠率领水军直捣重庆，驻扎铜锣峡。蜀主名声请求投降，廖永忠以汤和未到为由推辞。等汤和到后，才接受投降，秉承皇帝旨意，安抚慰问，下令禁止侵略。有士兵拿了百姓7根茄子，立即斩首。抚慰代寿，向大亨等人的家属，让他们的子弟带着书信前往成都招降。代寿等已被傅有德击败，得到书信后便投降了。蜀地全部平定，皇帝撰写评蜀文，表彰其功劳，有傅一廖二的话，褒奖赏赐非常丰厚。第二年北征，到达和林。洪武六年，都率水军出海追捕倭寇，不久返回京城。起初韩林儿在滁州，太祖派廖永忠迎接他回应天，到达瓜埠时船翻淹死，皇帝因此归咎于廖永忠。等到大丰功臣时，告谕诸将说，廖永忠在鄱阳湖作战时舍身拒敌，可称得上是其男子，但让和他关系好的儒生揣测我的意图，希求封爵，所以只封侯而不封公。等到杨宪任宰相，廖永忠与他交结攀附，杨宪被诛杀，廖永忠因功劳大，得以免死。洪武八年3月，因荐用龙凤等不法事被定罪赐死，时年53岁。他的儿子廖全，洪武13年继承侯爵，跟随傅有德征讨云南，守卫毕节和泸州，被召回。洪武17年去世，儿子廖雍不能继承爵位，以嫡子身份人散其舍人，累官至都督。建文时期参与议论军事，在殿庭直宿警卫，与弟弟廖明都曾受学于方孝孺。方孝孺死后，廖雍、廖明收敛他的遗骸，安葬在聚宝门外山上。刚安葬完毕，也被逮捕判处死刑。 弟弟廖月和叔父指挥千事廖生都被发配戍边。当初廖永忠等人归附太祖时，赵雍兄弟也一起投降，后来也因有过错不得封功，与廖永忠类似。赵雍是泸州人，与兄长赵仲忠聚集部众，结成水寨，屯驻巢湖，归附太祖。赵仲忠累功任行枢密院佥事，守卫安庆。陈友谅攻陷安庆，赵仲忠弃城逃回龙江，依法当处死。常遇春请求饶恕他，太祖不允许，说法纪不施行就无法警戒后人，于是处死赵仲忠，而将他的官职授予赵雍，跟随收复安庆，攻略江西各路，升任参知政事。跟随在康郎山作战，与于通海、廖永忠等人用六艘船深入击败敌军，平定武昌，攻克泸州，救援安丰，都有功劳。大军攻取淮东，赵雍与华高率领水军攻克海安、泰州，继而围攻平江。吴地平定，升任中书左丞，跟随大将军攻取山东。洪武元年，命兼任太子副詹事。河南平定，命赵雍留守，又分兵渡河，攻下河北州县，攻克河间，镇守该地。不久以守保定，并收降未收复的山寨。又跟随大军攻克太原，攻下关陕，跟随常遇春向北追击元帝。军队返回，常遇春去世，命赵雍为副将军，同李文忠攻打庆阳。行进到太原，援兵猛攻大同，李文忠与赵雍商议，以便宜行事之权救援大同，在马邑两次击败援兵，擒获其将领托列伯。论功行赏，赏赐仅次于大将军。洪武三年，又跟随李文忠北伐，出野狐岭，攻克殷昌。军队返回，论功最大，因在印昌私下收纳奴婢，不得封功，封为南雄侯，实禄1500担，赐予侍劝。后来跟随征讨蜀地，中途返回。洪武十四年，福建、广东盗贼兴起，命赵雍讨伐。过了一年，全部平定各盗贼及阳山、归善的叛蛮，诛杀其首领，遣散其余部众，百姓得以恢复生产。上奏登记盐户10000人为水军，又平定广东号称产平王的盗贼，俘获贼党17800余人，斩首8800余级，降服其百姓13000余户。返回，赐予彩璧，上等酒，两马。这年冬天，出京管理山西军务，巡抚北部边境。洪武二十年，以左参将身份跟随傅有德征讨纳哈出。洪武二十三年，以左副将军跟随燕王出谷北口，降服哪儿不花。返回，因胡惟庸档案被处死，爵位废除。杨景是合肥人，本是儒家子弟，以管军万户的身份跟随太祖攻下吉庆，升任总管。攻下常州，升任清军副都指挥使。跟随攻下婺州，升任枢密院判官。再次跟随征伐汉，陈友谅因功升任湖广行省参政，一镇江陵。进攻湖南蛮寇，驻军三江口。又因招讨之功，升任行省平章政事。率领左丞周德兴、参政张斌统领武昌各位军队攻取广西。洪武元年春天，进攻永州，守将邓祖胜迎战失败，收拢兵力固守。杨景进军包围永州，元朝派兵来救援，驻扎在东乡，依托湘水排列7个营寨，军事非常强盛。杨景击败了他们，俘获1000多人。泉州守将平章阿斯兰和周文贵再次率兵来救援，杨景总是派遣德兴击败他们。派遣千户王庭攻取宝庆，德兴兵攻取泉州，攻占平定道州、蓝山、贵阳、武冈各个州县。但永州长久攻不下，杨景命令副将在各个城门分别扎营，修筑堡垒围困他们，在西江上建造浮桥，猛烈进攻。邓祖胜力量耗尽，服毒自杀，百户下生约定投降。杨景的军队翻越城墙进入，参政张子贤向战，军队溃败被俘，于是攻克永州。而征南将军廖永忠、参政朱亮祖也从广东攻取梧州，平定寻州、桂县、玉林。朱亮祖率兵来会合，进攻晋江没能攻克，杨景对众将说，他们所依靠的不过是西濠的水，挖开他们的堤岸， 一定能攻破。于是派遣指挥邱广进攻峡口关，杀死守堤的士兵，把壕水全部放掉，修筑五道土堤，破进城墙。城中仍然固守。猛烈进攻两个月，攻克了晋江，抓获平章眼吉尼。在此之前，张兵进攻南关，被守城的人辱骂，愤怒的想要屠杀百姓。杨景刚进城，立即下令禁止屠杀，百姓才安定下来。又转移军队攻取郴州，降服两江土官黄英岑、伯颜等人，而廖永忠也平定了南宁、象州、广西全部平定。回师后，与偏将军汤和跟随徐达公取山西，到达泽州，在韩甸与元朝平章韩札儿交战，战败。回师后，逮捕唐州作乱的士兵，留下镇守南阳。不久，诏令杨景出使到夏国。当时夏主名声年幼，母亲彭氏集众大臣掌权。杨景到达后，多次用祸福之礼告诫名声，让他入朝觐见。名声召集下属共同商议，但众大臣政专权放纵，不利于名声归顺朝廷，都坚持认为不可，名声也不能决断。杨景回朝后，再次写信告诫名声，最终没有被听从。过了两年，夏国灭亡，杨景升任湖广行省平章。慈利土官秦后勾结各洞蛮人作乱，命令杨景率军前往讨伐，连续击败他们。谭后假装投降，杨景派部下士兵前去回报，被他们抓住。太祖派遣使者责备杨景，杨景督促进攻，士兵奋力进攻，贼人于是逃走。洪武三年大封功臣，封杨景为荥阳侯，俸禄1500担，授予仕券。洪武四年跟随汤和征伐夏国，在瞿塘交战不利。第二年担任副将军，跟随邓玉讨伐平定陈州、袁州的蛮寇，又跟随大将军徐达镇守北平，在辽东训练士兵。洪武十五年八月去世，追封瑞国公，谥号武信。儿子杨通继承爵位。洪武二十年率领降军戍守云南，很多人途中逃亡，降职为普定指挥使。洪武二十三年，诏书因杨景是胡惟庸党羽定罪，认为他在瞿塘战败被责备，有谋反的意图。胡美，沔阳人，起初名叫廷瑞，因避讳太祖的字改名美。起初在陈友谅手下做官，担任江西行省丞相，镇守龙兴。太祖攻下江州后，派遣使者招降胡美。胡美派使者郑仁杰到九江请求投降，并请求不要解散他的部署。太祖起初感到为难，留级踢他所做的胡床。太祖醒悟，赐信答复说，郑仁杰到达，说您有归顺的诚意，这是您明智通达，又担心分散部署，这是您过虑了。我起兵十年，奇才英士从四方得到很多，有能审时度势、预料时机、不等交战、挺身前来归附的，我曾推赤心以待，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，兵力少的就增加兵力，地位低的就提升爵位，财货缺乏的就后加赏赐，怎么会解散他们的部署，使人自威仪，辜负来归之心呢？况且从陈氏诸将来看，如赵普胜骁勇善战，因被怀疑而被杀，如此猜忌，最终有什么成就？近来见康龙湾之战，我所俘获的长张、梁炫、彭指挥等人，照旧任用，看待他们与我的各位将领恩义等同。长张攻破安庆水寨，梁炫等进攻江北，都受到厚赏。这几个人，他们自己觉得没有活命的可能，还如此对待他们，何况像您不费一兵一卒，带着完整城池来归顺的呢？得失的机会，坚不容发，您应当及早考虑。胡美得到信，于是派康泰到九江来投降。太祖于是前往龙兴，到达桥社。胡美将陈友谅授予的丞相印以及军民粮储的数量来进献，在新城门迎接拜见。太祖慰劳他，让他担任原来的官职。胡美投降的时候，同迁康泰、平章驻宗不愿意跟随，胡美委婉地向太祖暗示。太祖命令他们率领自己的军队跟随徐达征讨武昌。二人果然反叛，攻陷洪都。徐达等人回兵攻打，平定他们。驻宗逃跑后死去，抓获康泰送到建康。太祖因为康泰是胡美的外甥，赦免不杀。胡美跟随征讨武昌，又与徐达等人率领马步周师攻取淮东， 进军讨伐张士诚，攻下湖州，包围平江，另外率领军队攻取无锡，降服莫天佑。军队返回，加封荣禄大夫。这年冬天，任命为征南将军，率领军队从江西攻取福建，告谕他说，你以陈氏丞相的身份归顺，侍奉我多年，忠实没有过失，所以任命你总兵攻取福建。左丞何文辉做你的副手，参政戴德听从调遣。二人虽然都是我的亲近，但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废弃军法。听说你曾经攻打过闽中，应该深知那里的地理险易。现在统帅大军攻围成邑，一定要选择有利时机决定进退，不要错失机会。胡美于是渡过山关，攻克光泽，邵武守将李宗茂举城投降，驻扎建阳守将曹复仇也投降，进军包围建宁，守将同谦打李麻，参政陈子琪谋划坚守，以使我军疲惫。胡美多次挑战不出战，急攻于是投降，整顿军队入城，秋毫无犯，抓获陈子琪等送往京师，俘获将士9700多人，粮草马匹相当。恰逢汤和等人也攻取了福州、延平、兴化，胡美于是派遣降将劝降汀州、泉州诸郡，福建全部平定，胡美留守当地，不久被召回，跟随太祖前往汴梁。太祖即位，任命胡美为中书平章，同知詹事院事。洪武三年命令他前往河南，召集阔阔铁木儿过去的部署。这年冬天论功，封豫章侯，食禄1500担，授予侍劝，告辞以窦荣归汉相比。洪武十三年改封临川侯，在长沙都建谭王府。太祖张贴榜文列举勋臣，说掌握军队处于两雄之间，可以观望却不观望而来归顺的有七人。七人是韩正、曹良臣、杨景、陆据、梅思祖、黄斌及胡美，都封侯。胡美与杨景有独当一面的功勋，皇帝对待他们尤其优厚。洪武十七年因犯法被处死。洪武二十三年，李善长事败，皇帝亲自下诏条列奸党，说胡美因为长女是贵妃，与他的女婿一起扰乱宫禁，事情败露，女婿被处死，胡美被赐自尽。赞誉说冯胜、傅有德是身经百战的骁将。考察当日功臣的位次与太祖褒美的言辞，难道在汤和、邓玉之下吗？廖永忠智勇超迈，功勋仅次于宋国公冯胜，尹国公傅有德都不能以功名终老，身死爵位被削除，令人感慨。江夏侯周德兴犯罪，太祖宽恕了他，趁机告诫公侯，说他们大多粗暴无礼，自取败亡。又说廖永忠多次犯法，屡次宽恕不改。那么洪武功臣不能保全的，或许也有自取的原因吧。杨景、胡美功勋虽然不及，但曾经单独领兵，各自有独当一面的功勋，所以依次排列他们。